来做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，主，愿我们今天早上能够得听你慈爱之言。主啊，愿今天早上，主，我们生命在你面前好像清晨的草能够得到这甘露的滋润。愿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使我们的心能够明白你的心意。愿圣灵今天早上在我们当中，主你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主啊，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的眼，主啊，恩膏我们的耳朵，主啊，叫我们在这里看见你话语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能够知道生命的道路，主啊，也能够知道说你的救恩。主，今天早上孩子也把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你带领我们，主，孩子的口交给你，愿你在这当中祝福我们，说的听的都能够同盟益处，赞美耶稣。听我们在你面前交托祷告，是奉靠耶稣的名，阿们，阿们。好，参僧是四世纪里面最后一位士师，好，第十二位。那这位士师呢，所面临的时代跟以前的时代是有点不太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的堕落其实是越来越严重。因为第十三章一开始就讲到说，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。那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，但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他们并没有求告神。过去他们被神交在仇敌手中，因为痛苦他们会求告神。可是到了这个世代呢，不吭声。不吭声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他们就苟且偷安，在当中他们也不去跟神求告。那参僧刚好就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状态。好，他做很多事，他会在意他拿西尔人的身份吗？事实上他是不太在意的。比如昨天上个礼拜讲到说，他不是去葡萄园遇到狮子吗？我们就先问他去葡萄园做什么？他没事跑去葡萄园做什么？前面有讲到说，他可以吃葡萄吗？他不能吃葡萄，所以他跑去葡萄园干嘛？然后神就让一只狮子在那里等他。当然，他有神的力量，他把那狮子撕裂了。但有没有吃葡萄？没有记载，有可能就不吃了，因为吓到了嘛，那当然就发现上帝有时候会拦阻他做一些事情。那后面又发现在狮子里面有蜜，对不对？狮子的屎尸里面有蜜，这件事情是自然的吗？还是超自然的？超自然，那是上帝要拦阻他，就是你想要得到你自己的东西，但是这东西在不洁净里面，你要吗？结果他要不要？他要。这是他最大的问题，在不洁净当中，他居然还是要他要的东西。所以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跟非利士人偏安，非利士人杂居在他们当中，甚至他们跟着他们去拜这样一个不洁净的东西，以色列人要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能够五谷丰收。五谷丰收不求神，他去求谁？求非利士人所拜的大衮，因为大衮是他们的农业神，他就跟着他们一起要这些好像史诗当中的蜜一样。所以神就开始在带领这些以色列人要开始怎样，要开始警醒一些事情。所以上一章讲到说，第四节，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，那使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。也就是说，神要搅动他的巢窝了，这是出于耶和华神，是要搅动整个以色列人。他们习惯偏安，从刚刚我们所分享的事情就看到了，明明犹大人他应该是起来对抗非利士人，但是他是枪口向内还是向外？枪口向内，对吧？这就是他们的问题啊。遇到这种事情，你是以色列人，你不联合起来，以前的士师带领之下，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啊？这时候呢，居然向内。好，那参僧这么大有能力，基本上已经不是一般人了。好，那个能力基本上是神力。那以色列人应该意识到事实啊，他们也没有求告神去印证这些事情，他们也没有去观看，所以他们却把枪口向内。所以那个就是那时代人的问题，他们在属灵的光景上已经堕落到一个程度了。好，所以神就开始怎样搅动他自己的巢窝，利用参僧这种属灵的光景，然后让邪恶怎样去对付邪恶。好，那凸显出来之后， 最终才会把人推到上帝的面前。因为这种邪恶越弄会怎样？
越大，
越弄越大，然后收拾得了吗？冤冤相报何时了。好，所以这就是他们的问题，这大概他的历史背景跟上帝要凸显出来的问题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先从第一节看到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过了些日子，到割麦子的时候，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说：我要进内室见我的妻。他岳父不容他进去，说：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。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吗？你可以娶她来代替他吧。参孙说：这回我加害于非利士人，不算有罪。于是参孙去捉了300只狐狸，将狐狸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，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中间，点着火把，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，将堆积的禾架和未割的禾架并橄榄园尽都烧了。非利士人说：这事是谁做的呢？有人说是提拿人的女婿参孙，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。于是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和他的父亲。参孙对非利士人说：你们既然这样行，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。参孙就大大击杀他们，连腿带腰都砍断了。他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。
到这边第六节的后面讲到说，非利士人上去用火烧了妇人跟他的父亲，那不是就是前一章这个参孙的妻他所惧怕的事情？他惧怕这些人威胁他要用火烧了他跟他的父家，所以他出卖了参孙，对不对？出卖的下场还是一样，被火烧了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那个邪恶在他们当中。那第一节讲到说，过了些日子，到了割麦子的时候，那个割麦子的时候就是说一年，可能不是一年，半年多的努力，这个时候是什么收成的时刻？其实在那时的农耕技术可能是一年了。好，一年的努力在这个收割的时刻，然后神就在这个时候去搅动整个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。好，因为你想嘛，在快收割的日子，你所有的禾捆禾架都被烧了，橄榄园都被烧了，你会怎样？会发火的。又说一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。好，所以神开始搅动他们。那过了些日子，到了收割麦子的时候，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，表示说上一章的二十节，参孙的妻归了参孙的陪伴，就是做过他朋友的。他知道这件事情吗？他并不知道。也就是说，当时他的未婚妻把就是出卖了他，然后让参孙有一些损失之后，他杀了人之后，他最生气的是谁？就是出卖他的这个亭南女子。所以他就这样跑回父家，所以他也不懂得经营婚姻，所以他跑回父家了。所以如果你是这个女子的岳父，你会怎么处理？这个人我看他也不是真的很爱我女儿，对吧？这样一生气就怎样跑了，更何况是谁惹出来的？自己的女儿惹出来的。所以他想说那完了，这段关系完了，所以就把他这样归给别人。然后所以他不知，参孙并不知情，所以他想说他气消了，好了，可以正式的迎娶了嘛，哈，所以就带着山羊羔去，有点是赔罪的意思，顺便怎样带回他的妻子。但是呢，他要进去的时候，他岳父当然这样不容他进去，因为里面已经没有了嘛，哈，已经给了别人。然后第二节说：“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。”所以人跟人之间有没有信任关系？你会发现那时候的人都是这样子。参孙要做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不告诉他父母亲？信任感出问题嘛？他无法信任他父母亲会认同他的事情。事实上，他做的事情也是在他父母亲看为不好的事情。所以，渐渐的，他做什么事情会跟他父母亲禀告吗？就不再讲了。所以他想做什么就任意而为。好，所以信任感出问题才会造成任意而为。好，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，我固定你是极其恨他的啊，因为外邦人本来就是这样子，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。我看你不是他的好丈夫，我当然把我女儿嫁给别人了。好，那这里就他就讲出一个替代条件，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？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。哎， 怎么用这种条件做交换呢？可是当事人，可见当事人对婚姻的看法是什么？爸爸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哈。那当然也不在乎参生的感受嘛，对不对？那参生是什么？一见钟情啦。十四章的时候就看到他是这样一见钟情哦。当然是神任凭他，上帝没有去拦阻他，任凭他哈。所以参生接不接受这个条件？他不接受，不接受，他就说：“这回我加害非利士人不算有罪啊！”当然是谁的定义？他自己的定义。好啊，但是上帝也利用这个去搅动他们跟非利士人关系的紧张，来警醒他们自己已经被非利士人辖管这件事情，因为那已经是政治上的问题了。好，他利用军事上的事情来凸显这背后的问题，让他们可以这样早一点醒过来。那当然参生就开始做一些事。第四节，于是参生去捉了300只狐狸。好啊，小字有说野狗，当然有人把它翻译成狼。好，因为狐狸是独居的，要抓比较不容易，但是其实不是重点。因为在这里参生反正他很厉害，他可以打死狮子，可以打死狮子，所以抓这些野兽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。他就抓了300只狐狸耶，你知道那个关在一起那是多大一圈？然后呢，两只绑在一起，把他们尾巴绑在一起，尾巴中间绑什么火把？那你想这些动物会什么反应？当然是乱窜啊，点火把烧起来，烧在这些狐狸的尾巴，或者是狼，或者是野狗也好，反正他们一定会乱窜的哈。第六节，点着火把，就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站着的禾架，将堆积的禾捆和喂割的禾架，并橄榄园，连橄榄园都什么，全部都烧了，油啊，要吃的啊，全部都什么没了。好，那好玩的就是什么？神利用这件事情来告诉非利士人：你们靠着大滚，大滚能够保护你们吗？大滚是农业的神，一年的努力就在参生这个动作就这样全毁了，表示那个大滚有能力吗？是没有能力的哈。那非利士人就说：“这事是谁做的呢？”有人说是听拉人的女婿参生，好，所以他们觉得是什么？他们自己非利士人的事情，对吧？听拉人的女婿啊，参生，因为他岳父将他的妻给了他的陪伴，所以他们就这样归因。归因是因为他的岳父将他的妻子给了别人。那非利士人想说：“啊，你干这种事情，人家当然会生气啊！所以你害我们这样一起遭殃了，就把他们抓来这样烧死。”所以你看到非利士人的文化是如何？他们是威吓的文化，他们是什么？暴力的文化。他们在当中，以色列人却不把他们赶出，所以难怪以色列人会学这些事情。好，所以神要他们把非利士人赶出，原因是怎样？他们在属灵上的光景，那些堕落的状态，其实是很会影响人的。所以到后来，他们也都是一样嘛，都是学这种威吓的话。所以犹大人聚集的时候，他才会枪口对内，了解吗？好。第七节，当他的那个岳父跟妇人被烧了之后，参生当然更生气了。参生对非利士人说：“你们既然这样行，我必向你们报仇，才肯罢休。”所以他的怒气就又再次被挑起。好，所以参生这位士师是什么？他是不太会节制自己的情欲的哈，所以他怒气一起来的时候，就这样砍人了，就杀人。那砍人的力道，这里并没有说他砍人的力道有神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并没有。但是你看他的力道，第八节，参生就大大击杀他们，连腿带腰都砍断了。你知道要砍断大腿骨那力道要多大，要砍断脊椎那个力道要多大。但是你看他的怒气一上来的时候，他把人什么连腿带腰全部这样砍断了。所以砍断之后杀了人，他就怎样便下去住在以坦盘的穴内。以坦就是野兽之穴的意思，以坦这个字是野兽之穴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杀了人，那他还能够破坏了关系，他还能够住在人当中吗？不行了，就这样跑去独居起来了。所以干了坏事一定是这样子，就这样找洞钻了啦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三节。
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，不散在利西。犹大人说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，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样行。于是有3000犹大人下到以坦盘的穴内，对参孙说，非利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？他回答说，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犹大人对他说，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参孙说，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他们说，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于是用2条新绳捆绑参孙，将他从以坦盘带上去。参孙到了利西，
到这边就好，到13节就好了。好，参孙做了这件事情，看在非利士人眼中，非利士人敢不敢单独对他？当然不敢啦、啊、这神力耶，这么大的力气把人的腰跟大腿骨都砍断了，谁敢随便靠近他？所以就会怎样，激动了整个非利士人集结什么军队，从一个小地方的社会新闻变成什么国家新闻。好，这就是上帝要做的事情，就是神要第上一章4节，他父母却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。好，所以其实很简单，就是耶和华要搅动以色列，要他们行起。好，所以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哪里？犹大。所以是你自己的地内，然后别人军队在这里聚集的，这是什么状况？就是说以色列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非利士人来到他们旁边，住在他们的祖产上面，住在他们的地上面，他没有太多的抱怨，也没有太多的感觉，就随便他们。然后他们基本上他们文化有很多堕落的部分，那他又看他们怎样，农耕技术不错，他们的炼铁技术也很好。好，你知道那个哥利亚作战的时候，他们的军队的装备是很好的，他们的炼铁技术，而且以色列人他要炼铁器的时候会去找谁？找非利士人。他们要炼农耕器具的铁器的时候，他们去找非利士人。所以他们的整个生活物质条件是不是比非利士人好？那就是以色列人自卑的地方。各位，如果我们只是看着世俗的东西，看着别人过得比我们更好，就认为他们所过的生活是比我们更好的生活，也就属灵光景比我们更好，那就是人的堕落。朋友，看见上帝要成就的事情，不明白上帝的事情。所以非利士人上去安营在犹大，布散在利西。利西其实就在犹大地，利西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筛谷，筛谷。好，后面讲到说他用驴筛子打死1000人嘛，那个筛谷。好，利西的意思就是筛谷。他是在犹大地。第4节，犹大人说，你们为何上来攻击我们呢？好，他们说，我们上来是要捆绑参孙，他向我们怎么行，我们也要向他怎么行。好，所以这样以牙还牙，这样的一个文化在他们当中。好，当然犹大人不是参孙支派的，参孙是但支派的。那看在犹大人眼中，他就觉得还不是怪事情。所以他们有没有起来对付这集结的非利士人军队？没有，他没有把它提升为整个国家的问题，他把它看成是什么？参孙个人的问题。请问你，犹大人自不自私？自私，所以问题就出在那里。那时的人偏行己意，个人心中任意而为，好，心中没有什么，没有神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也不去求告神。这些军队集结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跟神求告？完全没有这种反应。以前的士师有没有这种反应？有，他们会起来求告神。到了这时候居然堕落到这种程度，完全不求告神。好，那犹大人说，第4节，犹大人说，好，刚刚有读过第11节，他说，于是有3000犹大人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人起来，3000人一样的反应，都要抓谁？抓参孙。他们有这样的人聚集起来，会想要对付非利士人吗？把他们赶出去吗？不会。前面约书亚带着他们在征战，就是要赶出这些人，但是他们因为害怕非利士人有铁车，他们就怎样惧怕， 一惧怕这样的一个情绪，这样的一个不对的状态就进在他们当中。他们遇到这件事情都是要息事宁人，并不想去面对事实。好，以色列人不是犹大人，那个腓力士人其实是辖管他们，辖管他们，也就是在他们当中大概都会夺走他们的好处了。你可能在耕地靠近水泉边的地，可能他们就站着了，站着，因为他们可能农耕技术啦、炼铁技术啦、造成技术都好，所以你也就算啊，算了吧，就给他们吧。所以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居然不是要对付腓力士人，是要对付参僧，就下到了以坦盘的穴内，对参僧说：“腓力士人辖制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他向我们怎样行，我也要向他们怎样行。”好了，这句话很好。腓力士人辖管我们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问参僧你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不问自己？神也在问他们啊，你们被腓力士人辖管，你们不知道吗？这就是他们一个很大的盲点。他们把问题都推向谁？参僧。但是他们没有去查考这事是出于耶和华神，神在搅动他们的。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？他回答说：“他们向我怎样行，我要向他们怎样行。”好，这句话已经开始在这一章里面一直反复出现。他们怎样行，我就向他们怎样行。所以他们怎样行，神就任凭他们怎样行，他们就怎样，一窝都被搅动了。邪恶在里面怎样越来越大，然后他们在当中是受苦还是得福？越来越受苦，好让他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邪恶也不能救好行邪恶的人。好，所以这些问话实在是很好玩。第十二节，犹大人对他说：“我们下来是要捆绑你，将你交在腓力士人手中。”参僧说：“你们要向我起誓，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”换作你是参僧，这三千人自己的同胞来找你，你的感觉如何？你们这群人厌弃我，拒绝我，那不就是上帝的感觉吗？你们这些以色列人，我的选民，我带你们离开埃及，你们就是这样子厌弃我。好，所以神就这样独自做事了。你们被辖管四十年，不求告神，神就这样自己施行拯救了。神就自己施行拯救了。好，所以这是参僧这位士师，你看起来他跟以前的士师比起来，就是真的很不一样。那这个不一样，又篇幅又特别长，对不对？足足写了四章，而且从还没出生写到他的死亡，非常清楚的交代。其他的事是并没有，意思说神在告诉人，人的境况，以色列人的境况已经就如同这位士师一样了。好，其实到了后面，撒母耳记，以利也代表当时以色列人的境况，用嘴巴尊敬神，心却什么远离神。好，所以神常常透过一些什么领袖来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发生的问题，正如这个代表人物一样。好，所以你们要起誓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。所以面对自己的同胞三千个人，他也没辙，他也没有想到什么，他可以带领他们，大家其实可以一起合作，对吧？可以对付腓力士人，对吧？他是士师，他从小就知道他是被拣选的拿细尔人，而且是他父母会告诉他，你在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天使来找我，是要高摩你来拯救以色列人。他有没有记住他自己的使命？没有，但是神仍然在成就一些事情。好，那犹大人有没有去查考这件事情？这参僧就是神给我们的士师，有没有去想到？完全没有，你就知道他们实在是活得多糊涂，你就知道了。应承你们自己不害死我，他们说我们断不杀你，只要将你捆绑交在腓力士人手中。于是用两条新绳绑参僧，从他们从将他从伊坦盘带上去。好，所以你把那个纸要圈起来，十三节纸要。所以你看多消极的态度，面对外族的侵扰，他把它看成是参僧个人的事情。那参僧明明是一个神所恩高的所拣选的士师，他们却这样毫不在意。犹大人只觉得那是但主的事情， 好，所以他就被这样交在腓力斯人手中。他们还雇用两条新绳，新绳就是那些还没有完全干的麻绳，所以韧性更强的。好，意思说我要把你绑得很牢，交给这样腓力斯人，免得你中间逃脱了，因为你力气实在是很大。那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参僧到了，
利西，
腓力斯人都迎着喧嚷。
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僧，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一千人。参僧说：“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。”说完这话，就把那腮骨从手里抛出去了。那地便叫拉莫利西。参僧甚觉口渴，就求告耶和华说：“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”神就使利西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。参僧喝了，精神复原，因此那泉名叫隐哈哥利。那泉直到今日还在利西。当腓力斯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僧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。
好，十四节，参僧到了利西，腓力斯人都迎着喧嚷，喧嚷哈，那个喧嚷其实是灵界的搅动，对吧？就好像那个葡萄园中那头狮子对着他什么吼叫一样，哈，就是仇敌这样在吼叫。那耶和华这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了。好，因为以色列人不想处理，好吧，那神就这样自己起来做事了。他就降在参僧的身上，大大的把那个大大圈起来，大大的感动参僧。他绑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，这些麻一烧就什么脆掉了嘛，好，就很容易的就从他的身上脱落了。他的绑绳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，可见你知道他身上的神降临在他身上的力气有多大。他见一块未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，用以击杀一千人。当神浇灌他的时候，他里面还是有他的罪性，他伸手就随便拿什么驴腮骨，未干，这里特别写未干的驴腮骨，这是不是死尸？这是死尸，拿细人可以碰吗？不可以碰。好，所以你就知道参僧他的属灵，他就属灵光景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很在意，他只要随便拿到就好了。但是对神来讲没关系，我用不洁净除去不洁净，我用不洁净除去证明当中的不洁净，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他就任凭他拿着这驴腮骨，这驴腮骨呢就击杀了多少人？一千人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一千人，不管有几个人来到他面前，一个一个被这驴腮骨打死，哦，那力道应该是很大的，打他们的就好像打他们的脸一样，了解吗？这些腓力斯人带着大滚来到以色列人当中，其实是打以色列人的脸，对不对？好像打他的脸颊一样，打他的腮骨一样。神就使用这个不洁净的驴腮骨反过来打这些腓力斯人。好，所以他就用这驴腮骨击杀了一千人。十六节，参僧说：“我用驴腮骨杀人成堆，用驴腮骨杀了一千人。”他的原文是一个两行诗，而且是押韵的，好，押韵的，就有点这样得胜了嘛，就吟诗作对之类的，开心的这样讲了这句双关语，不是双关语，讲了这个押韵的一句话。这个光景又显出参僧当他得胜的时候，他有归荣耀给神吗？他毫不在意，他以为是谁的能力？自己的能力，他就夸大自己。好，所以他们有没有受腓力斯人的影响？那种英雄主义在他们当中有，好，就已经渗透到他们的里面了。所以他得胜的时候，并没有归荣耀于神，并没有像底波拉啦这些人歌颂神，对不对？底波拉得胜的时候是不是歌颂神？他这里是干嘛？夸自己哈。那说完了这话，就把那腮骨从手中什么抛出？你这简直是明示八点档嘛！你知道，就是那种很戏剧化的状态，好像自己非常了不起一样哈，就把那腮骨抛出去了。那地便叫拉莫利西哈。拉莫的意思就成堆或成山，利西是什么？腮骨， 腮骨成堆，也就是他打了敌人的脸，好，那让他们腮骨成堆，死尸成山，好，拉莫利西的意思是这样子，啊，所以他再一次夸耀自己的能力。但是第十八节很特别的，就开始发生一件事情了。参僧甚觉口渴，好，甚觉就求告，把那个求告画起来，求告耶和华说：“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手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”你会发现，从第十三章以来，这是参僧第一次求告耶和华，但是他求告的内容是什么？我口渴，你要让我渴死吗？哎，如果换作你是上帝，有人这样对你讲话，你会什么感觉？你在吸晕啊，你不知道我做什么事情还这样。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事实也是蛮肉体的，他只在意自己什么口渴，他求告的只是为了谁？为了自己。好，那就讲了这种非常不礼貌的话，说你既然借着你仆人施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，把那个岂可圈起来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？好，所以你会发现成熟吗？非常的不成熟，非常的粗鲁，非常的没有礼貌。好，对神这样讲话，那但是神有没有怜悯他？神还是怜悯这个小孩。好，这个神使用他击杀了非利士人，也叫以色列人警醒，知道一些事情。好，那第十九节，神就做了一件事情，神就使利希的洼处裂开，有水从其中涌出来，参僧喝了精神复原，因此那全名叫做隐哈哥利。好，那全直到今日还在利希当中。隐哈哥利的意思隐哈哥利就是呼叫者的泉源，呼叫者的泉源，意思说求告神，神就赐给他活泉了。虽然参僧他是为了自己，但神有没有眷顾？还是眷顾。所以耶和华是什么？拯救人的神。耶和华是拯救人的神，即便人带着罪性在服侍神，神有没有恩待他们？还是恩待的。好，因为上帝是什么？救赎人的神。那看的是什么？以色列的整个需要。所以虽然是写士师参僧，但是这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事情，所以不是只是写一个人的英雄事迹，其实也不是什么英雄事迹啦，根本就是一些男欢女爱的私人恩怨的事情，干嘛会写上圣经？原来上帝是在讲到以色列的属灵光景，从士师身上就看到整个国家的问题。但是神仍然是什么？怜悯。神仍然是什么？施行拯救。所以即便他的这样一个祷告词实在是让人家生气，但是神还是怎样赐给那呼叫者能够有泉源出来。所以你求告神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求告的都一定是样子很好吗？求告的都一定是很属灵吗？很圣洁吗？没有。但求告耶和华的，神就怎样救你了，就赐给你生命的泉源，预表谁？耶稣基督。神就赐给人基督。所以那个摩西击打磐石，那个磐石不就是基督的预表吗？磐石被击打的时候，生命活泉就从里面涌出来，所以神在这里一样就赐给他们什么？生命的活泉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如此，当我们在最终的时候，神却怎样照着他创世以前的拣选，就这样呼召了我们，把我们从罪恶的世界拉出来。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请问刚信主的求的都是求什么事情？自己的事不是吗？求来求去，对一个创造宇宙的神都是鸡毛蒜皮的事情，不是吗？但上帝怎样在意，仍然赐给人泉源，来告诉人他跟人的关系。这里讲的就是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，你看多么的远，非常的远，完全不求告，被辖制的还不求告，阿西安诺，加伊纳西安诺，以前都还会求告，到了这时候居然是这样的一个光景。各位不要忘记，从约书亚时代会幕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哦。当拿细尔人犯了不洁净的事情，他有没有去到会幕？ 去处理，毫不在意，毫不在意。会幕并不是不见的，可是你看到士师记这450年的日子里面，人有没有来到会幕面前？完全没有。所以你就看他们的情况多么糟，就这样被人家白白欺负450年，直到怎样，神实在受不了，兴起撒母耳出来。好，所以当然后面士师时代结束的日子是路德。好，路德是摩押人女子，照着神的话语，摩押人永不得入耶和华的会，但是他以耶和华为神的时候，神有没有恩待他？有，弥赛亚支派就是从他身上出来。所以在凸显以色列人不在乎神，这个摩押女子在乎耶和华，神就怎样高抹他，结束了士师的时代，后面就生出谁？大卫，大卫出来。好，所以你知道上帝虽然在人的堕落当中，他仍然掌权，他仍然怎样施行救赎，他能这样独行其事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把指望全部定在神的身上，不是只看自己属灵光景多么堕落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，要反过来，不论如何都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地方，十字架是我们得救的泉源。当我们转回的时候，上帝一定是什么帮助我们。好，但是不要忘记要在耶和华可求告的日子。好，耶和华不是不会发怒的，那我们生命也不是一直活在地上了，所以当在耶和华可求告的日子要求告他。好，那最后面就讲到说，当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，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二十年。这二十年是包括到第16章的故事哈，因为第16章最后结束也讲到说他做了以色列人士师20年，所以在这里写士师记的人家查考应该是以利写一部分，撒母耳写一部分。好，所以他们回来写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为什么在第15章先插入这句话？就是说以色列故事就好像一个历史循环一样，到这里看似结束，有吗？没有，还在循环当中，循环在一个错误的状态底下哈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然后怎样，神把他们交在敌人手中，然后最后神又兴起拯救，好让他们知道。好，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主，你是施行拯救的神，是你救赎人的神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任何可夸的，因为主啊，当人在罪性当中的时候，谁又知道自己需要得救呢？有多少人需要自己啊，知道自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呢？但是主，你却施行怜悯，施行拯救。主啊，你透过我们生命的破碎，主啊，把我们带到施恩宝座面前。主，我们要感谢你。主啊，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主，我们要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，除耶和华以外别无拯救。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救主，圣灵就是我们的帮助。主，让我们在你面前，主啊，常常要对焦在你的身上。主啊，不是看自己能做什么，乃是要看你所要成就的奇妙荣耀的大功。让我们的心以单单以耶和华神为我们唯一的安全感，为我们唯一的指望。也是我们向你献上感恩，谢谢主。透过今天的士师记第15章，主啊，再次让我们看到，主啊，你在当中独行其事，主啊，你在当中拯救以色列人，你如今也在这罪恶的世界当中拯救我们，谢谢主，也帮助我们学习不要这样子毫无感觉，不要跟世俗偏安，主啊，不要只是寻求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短暂的和谐，主啊，乃是要来到你面前，要将自己分别出来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，不属于这世界。谢谢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